欢迎收听王静散文集《爱生活如爱啤酒》二十集，施密特，那个解释世界的人。接下来的32年里，当年的部分担心成了真。施密特在《时代周刊》大厦6层顶头的那间小小办公室，果真成了川流不息的德国和国际名人的造访之地。这尤其让新来的编辑们大跌眼镜，编辑会也如期召开。施密特参加的是每周五中午12点至下午1点的时政部例行编辑会。他去世后，有老编辑统计了一下，除去因旅行请假外，施密特一共参加了约1500场时政编辑例会。他总是最先到场，也最先开口发问的那个人。有时编辑们因为跟他观点顶牛而谈得不欢而散，比如他坚决反对土耳其加入欧盟，比如在俄罗斯乌克兰冲突激烈期间，他去莫斯科当了普京的座上客。但是到了下一个周五，大家又兴奋地期待和他交流。没有兑现的是那个唯恐《时代周刊》变成党报的隐忧，这很快就被证明为彻底的无稽之谈。如果说君特·格拉斯是一位总想借助文学参政，但最后还是坚守文学阵营的作家，那么他的汉堡老乡施密特就是在那个后半生转型为报人和作家，但目光从不理政坛的政治家。前两天我回到汉堡，就直奔《时代周刊》大厦，约了前副总编和现任国际部负责人纳斯见面。纳斯和施密特同在1983年前后脚进了《时代周刊》，纳斯那时还是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施密特和《时代周刊》共度32年，对双方都是一件大幸事。纳斯这样告诉我，布塞留斯当年的考虑是为他的朋友提供一个交流平台，让他退下来后可以继续与政治、经济和知识界的精英聚合。而施密特本人给《时代周刊》辐射的光芒和他为报纸带来的资源，也成为《时代周刊》发展的福祉。布塞留斯跟施密特的君子协定是，施密特每年给《时代周刊》贡献4篇大稿，外加把报纸的销量搞上去。施密特超额完成了朋友交给的任务，他变成了一个勤奋的写作者。从1983年到去世，一共为《时代周刊》撰写了充满真知灼见的大稿282篇。至于销量，施密特有一次骄傲地对人说，好几年都超过了50万份。和他共事的30多年里，除了变老变聋，你觉得他有什么大的变化吗？我问纳斯。没有，纳斯不假思索地回答。除了给我们报纸写稿，他30年内写了30本书，话题都是切中当下时政中最重要的问题。纳斯用他克制的语气，努力客观地向我解密他的老上级的伟大。施密特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有广博的学识和高水准的政治实战经验，不仅内政外交，而且对国防经济他都有发言权和高瞻远瞩的见解。直到最后，高龄的施密特在思考和见识上不仅总是最当下的，而且还是超前的。听了纳斯的描述，我想，原来这么多年唯一老化的只是施密特的身体，而就是这副躯体还让基辛格羡慕不已。早知抽烟能祝寿，基辛格在施密特90岁生日上说，我从50年前就开始抽了，烟不离手是施密特的不二品牌。让人费解的是，他每天30根狂吸不已的是一款很女性的薄荷烟。我们继而谈到作为作家的施密特，政治家都喜欢出书，问题是这书是谁写的？因为绝大部分政治家的书都由人代笔，所以技巧娴熟但并不好看。在加入《时代周刊》前，施密特就有写一本书的心愿，然而和他的出版商 Sidler 的磨合 却花费了好几年的功夫。施密特固执地反对用影子写手，一定要自己亲笔撰写。出版商嫌他写得干涩，一点花絮都没有，而且出版商希望他能写成传记性的，这样好卖。关于花絮，施密特让编辑去问他的夫人，关于传记，想都别想。施密特脑子里的写作计划是以他亲历的国际政坛大事和大人物为核心，他本人并不重要。最后，作者和出版商还为了书名相持不下好几个月，眼看着这本书就出不成了。出版商希望该书起名为《大国领导者和他们的国家》，德文听起来十分上口，而施密特非要把顺序反过来。最后出版商险胜，后来市场证明出版商是对的，该书卖掉了70万册，成为德国有史以来销量最高的政治类书籍，施密特成了畅销书作家。不仅如此，以后他每年出的书都毫无悬念地上德国图书畅销榜，他渐渐变成德国公众视野中智慧、理性和远见的象征。也许能帮施密特挽回一点面子的是，他的第一本书在中国出版时，中文书名为《施密特：大国和他的领导者》。中国对德国政治家和媒体而言，从来都是一个复杂的话题。我直截了当地问纳斯，施密特力挺中国的立场，是不是让他在德国主流话语界显得很孤立？纳斯点点头，但马上补充道，其实我们心里都对中国抱有很深的敬意，对中国共同的兴趣把我们拉到一起，让我们经常有很多深入的讨论。不过在人权观点上我们有分歧，我相信人权的普世性，而施密特不这么认为。这让我记起施密特在一次访谈中说过，人权这个概念是一个西方的发明，西方不应该用他传道式的勤奋精神再到世界各地拿人权布道了。不管别人摆出多少理由，施密特的最高原则都是一条，不干涉内政。各国有各国的情况，尤其像中国这样有着古老文明的国家，有自己独特的儒家传统。他有一次在私聊中对邓小平说，我觉得你不是一个马列主义者，你是一个儒家。邓小平顿了几秒后向他吼回去，
那又怎么样？
排开抽烟的共同爱好不论，施密特认为邓小平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有人问施密特，从第一次会晤毛泽东开始，一共去过中国多少次？15还是16次？施密特回答说，我不数。但他是最早预言中国将成为世界强国的西方政治家。他其实一直在西方社会中告诫年轻一代的政治家，要去了解中国，要重视这个未来的强国。小时候，我经常听广播里把西哈努克称作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现在，施密特也得到了这顶桂冠。好像在有意跟时间赛跑，这几年来，人们用电视、报纸、图书的方式向施密特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生怕问迟了就来不及了。默克尔是好总理吗？如果希拉里当选是好事吗？欧盟挺得住吗？我们未来的生活会怎样？被希腊债务、难民潮、恐怖主义、欧盟等等问题搞得焦头烂额的政治家也频频向施密特请教。大家心里都明白，活在当今世界上的人，还有谁像这位世纪老人亲身参加过世界大战，与血腥的恐怖分子做过生死较量，与苏联开展过核谈判，还见过毛泽东？对我们来说是理论和书本的东西，他都真刀真枪地做过，不问他问谁？而他又超脱于政党和政权的狭隘利益之上，让人信任。现在这个向我们解释世界的人走了，站在他的办公室门外，我看到墙上挂了一幅书法，镶嵌在一个朴素的镜框里。这是2003年中国时任驻德大使马灿荣先生为施密特手书的苍劲无比的寿字。 我跟纳斯解释了一下，他笑了。看来这份礼物还真起了不少作用。直到2015年8月，96岁的施密特仍坚持每周三次来办公室上班。爱生活，热爱啤酒，作者王静，演播翻脸猫，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品，感谢您的收听。